亲爱的众圣徒，即使是不懂圣经的人，他们都有一些听到的一些道理，比如说你不要去论断人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听说我们其他人有罪的话，我们就最好不要去说，免得我们觉得是论断人，我们自己就会被论断。但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因为上帝也说，你们要做公义的判断。而且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，你们为什么要向外邦人来求审断呢？你们自己不能去判断吗？耶稣也说，借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。所以我们对他的果子我们做一些判断，所以我们在一个位置上，我们需要做一些判断。比如说法官的话，他就要做判断判决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否则你们也被论断。耶稣这样说，是不要让我们有一种非常一种批判性的、挑剔性的眼光来论断人，而且不要去论断人家的动机，他的意图。我们今天要读一段圣经，也是跟这个有关。法利赛人把一个行淫的女人带到了耶稣面前。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给耶稣设下陷阱。这个被抓的行淫妇人的故事，重点不是这个行淫的妇人，而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8章1到11节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。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来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稣却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 他说：“主啊，没有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也不定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”我们今天的标题是耶稣赦免一个罪人，第一个是这个案件，第二个是那控告的人，第三个是判决。我要强调一下这个我们讲到的主题题目，这个是关于基督的。有些人甚至他怀疑这段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是不是应该在圣经里头，因为有些人觉得这段在某些圣经中没有出现。有些人怕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头的话会让人随便的去犯奸淫，但是在这段话中耶稣基督表现了他的极大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相信这是圣经的话语。那么他清早来到圣殿要祷告什么？要做什么？这个女人是行淫时被拿的，她也被羞辱了。这么一大帮人带着她经过街道，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不管他是行淫事，是与将来的要结婚的对象，还是跟另外一个人，他总之是在行淫时被抓住了。这些人把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带出来，他们是有意的来到基督这里，他们最终是来到基督这里，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敌意已经开始加增，因为耶稣是与罪人和税吏与妓女做朋友，这不是一个敬虔的人应该做的，他们认为。那么他们就抓到了这个行淫的女人，他们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他们要听耶稣怎么样来论断这个事情。”他们加了这么一句话：“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我们读《生命记》以及《立位记》的时候，这样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。行淫时的男女都要用石头打死，这是上帝的圣洁。”他要求他的百姓也圣洁，他们就用这个话来试探基督。这样的罪确实是非常可怕的罪，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。这个性是婚姻中非常神圣的一个环节。 那么婚姻指向的是耶稣基督。这是婚姻是我们与基督那非常蒙福的一个相交。当我们看到在婚姻中有行淫的问题的时候，这是向我们的神犯罪。上帝不止在婚姻中指出这样奸淫的罪，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有这样的罪。我们以拜其他的神，就好像与其他的神在行淫。奸淫在婚姻家庭中产生非常大的问题，给配偶，给孩子，给这个家人。所以在旧约当中，这样的罪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，这样的妇人应该用石头打死。我们知道旧约中也有其他的律法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罪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。你如果咒诅你的父母，用上帝的话来咒诅他们，这些都是要用石头打死的。我们站在哪里？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，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我们如果生活在旧约的话，我们还活着吗？如果是一个公义的法官，他应该把我们用石头打死。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况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像这个女人？我们心中有各样的罪，别人可以控告你，这个女人正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，那么她的周围是一群控告他的人。这些控告的人，他要做什么呢？圣经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意图。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挑战耶稣的权柄，这样他们以后就不用再信耶稣所说的。这样的心的话，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中也常有。有些人他就要看教会或者牧师的一些错，以至于他们就可以认为自己可以不信他们，不去相信这个教会所说的。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我自己心里说教会都是一些假冒为善的人。我知道这个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教会中确实是一堆假冒为善的人。这些 我们的眼睛看错了地方。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想要找到完全的圣洁，这就是找错了地方。因为在教会中，他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，他是那圣洁的。你能够挑战我们的主吗？耶稣说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是基督，我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我来不是要拯救义人，乃是要救罪人。现在他们就把这个罪人带到这里来了。他们就在这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，抓住他。所以我们要试探一下，他们知道耶稣不会站在女人这一边，因为摩西在律法上已经吩咐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摩西说这样的女人必须用石头打死。那么耶稣会跟我们一样的想法，他也就让我们把他用石头打死。但是这样的罪人就没有指望了。给这些罪人的恩典在哪里？他们把基督耶稣逼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你不能让一个人就这样的逃避这个律法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耶稣你说是你是罪人和妓女的朋友，你来拯救罪人。如果基督放了他，放了女人的话，他们就说，哦，这个人他是与摩西的律法相反对的人。他会让基督会让罪不受罚就走了。那么基督怎么做呢？是他马上回答这样的进退两难的这样的问题吗？耶稣知道他们，他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把他的口和舌头藏起来，他也没有看女人，也没有看那些控告的人，他只是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但是这个并不能让法利赛人停住他们的嘴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他们越来越大胆。有一个人说，另外一个人就说，啊，快点告诉我们吧。这个女人是在 这些人的手中作为一个工具来试探耶稣。他们并不在乎这个女人，他们在乎的是要试探耶稣。当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是怎么想呢？我们会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来谈论这个人吗？你想基督会是这样的人吗？他一回家以后，第一个就跟他妈妈玛利亚说，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吗？你看这个人做了什么，你应该去听听。我们知道基督不会这样。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弯下腰来安静，他似乎都不注意这些人，他们就不住地问他。耶稣直起腰来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你们放在我面前的是真实的，这个女人是应该用石头打死的，但是你们必须是亲眼看见她行淫的。在摩西律法中，那先用石头打他的是亲眼的见证人，他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打，其他人随后用石头打，否则的话你就是撒谎的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了。他说你们中间没有罪的话，不是说你们中间没有任何的罪，因为人没有一个义人，他们自己也知道。他在这里说，你们中间有没有那些应该受死罪的那些罪？你们这个中间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非常羞辱的这样的罪呢？你们在外面上可能看起来很好很敬虔，但是你们里面是怎样的？你们是不是也在触犯律法？你是不是违背你的父母？你是不是对兄弟怀恨？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耶稣在问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？他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很有意思的是，耶稣在地上画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他只是在画一些字。他是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不管是他在写这些人的名字还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读了耶利米书17章，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的？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、试验人肺腑的。而且在后面说，他们离弃了我活水的源泉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。耶稣说，就在约翰福音说，如果有人要得到那永远的活水，就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那生命的活水，凡饥渴的到我这里来得水喝。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说，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与约翰福音有点像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你们自己拿起石头来吧。我们看到了那年老的先开始回忆他们自己的罪恶，他们原来不怎么看自己的，现在他们知道自己是怎样的罪人，他们也认识到自己也应该是受死罪的，他们自己也是有罪的。耶稣在地上画纸，他在显露这些人的罪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当上帝揭开我们的罪的时候，这是上帝的怜悯。上帝耶稣基督他这样的处在这样的两难境界，他需要讲真理，另一方面他受到了压力。耶稣基督来不是要毁灭，乃是来拯救。耶稣基督不止对这个行淫的女人他关心，他也关心这些控告的人。第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。耶稣基督，他在对待两类的罪人，一个是像妇人这样的，另外一个是自以为义的一些人。耶稣基督也没有定这些控告者的罪，如果基督今天上午来揭露我们的罪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他已经这么做了，他也在这么做。 那么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？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悄悄地溜走了，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。耶稣基督在对付我们，他不喜悦恶人死亡，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的罪人，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人寻求神的面。这个问题是，你是像这个女人，还是像这些控告的人？你的罪被显露了以后，你是悄悄地溜走，还是来到这位他愿意赦免你罪的基督这里？我们是否在寻求过一个没有基督的生活，继续维持我那表面的一个好，但其实没有向基督来认罪？耶稣基督把人的心显露出来，你是否向这个女人说，我是有罪的，我犯了一个大罪？耶稣基督他下了判决。我们先唱诗，145、140。大卫说，我是在罪孽里出生的，我渴慕你的真理。我们能唱这些，但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就像我们真正的罪人一样来到神的面前了吗？我们真的在神面前，上帝确实可以把我们用石头打死，我们的罪恶甚大。那福音的那好的消息是，耶稣基督来宣告那赦免，不是说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，我们可以想象这周围也有一些人在跟着法利赛人在听在看，他们在看基督和这个女人，这不能说耶稣是因为自己不够公义不能定这个女人的罪，这是完全错的。是这些控告的人他们有罪，他就走了。耶稣是唯一的有权利来定这个女人罪的，他是那公义的神的儿子，他成了肉身，他独自的站在那里。耶稣看 看见所有的人都走了，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：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女人没有为自己辩护，她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她知道自己应该被石头打死。这个女人是有罪的，她刚刚从那犯罪的地方里被人抓出来。你想象你自己就是这个女人，你正在犯罪的时候被人看见，被公开的带到人的面前。所有的这些声音都在控告你，你也无话可答。我们借着圣经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也没话可说。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真的，我们是应该死的。这个女人该站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我们如果想象我们自己在这样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对其他人不会是那样的挑剔批判。耶稣说，你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是不是也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？你来到基督面前是作为一个世上的人，你来哭喊着要救恩。这位女人，她带着她所有的罪站在耶稣面前。耶稣问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没有人回答。耶稣从女人的回答当中看到了她的惊讶。主啊，我都难以想象这女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语。主啊，他知道我，你没有定我的罪吗？你不用石头来打我吗？他说，没有人定我的罪。你看这十一节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的兄弟常常控告我们，撒旦也是这样。撒旦不断的让我们要像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从神旁边溜走，但这位女人站在荣耀的主的面前，她说没有人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些定罪人他们已经走了。这位壮士，基督比那屋里的壮士更大， 比这些控告的人更大。那么这个女人心里她的反应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耶稣也是上帝，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你是否承认基督是你的主？他是你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在他面前是个罪人，耶稣他赦免你的罪，你自由了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。他怎么样能这样说呢？耶稣基督他代替了，他受了那咒诅，他在十字架上被挂在那里，我在上帝面前接受上帝的咒诅，所以我可以对你说我不定你的罪了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没有一个行义的，你知道你的罪，我也知道我的。耶稣基督在这里显示他是那救主，耶稣在告诉你，你今天或者这一周或者最近一段时间，你可能是像女人一样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在告诉这个女人，不要再做你现在做的，转回过另外一种生活，是感恩的向我着活着。你现在已经品尝到了恩典，但是你要从你现在的生活方式中转回，不要忽略我的诫命，反而以它为乐。我们品尝到真正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也感受到我们的罪恶是多么的大。这个女人无法想象，她说哦，我现在又没事了，我再去跟她犯奸淫吧。当我们被救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想这样做了。我荣耀的主赦免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看到了十字架，我们如果在十字架前面站立，谁在那里？我们看主在十字架上，那些在十字架现场的人是那些强盗，是犯奸淫的，和乞丐，同性恋的，堕胎的，妓女的，还有那自以为义的。当他们看见基督的时候，他们就被洗净了，他们从前的生活方式，从前的罪也被赦免了。在十字架的脚前，一个罪人被赦了。 耶稣好像在十字架上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挣不到任何东西，我们挣不到我们的赦罪，这个是白白的恩典。他喜悦赦免人的罪。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写这个好消息的时候，他写下了这个基督在这个法利赛人和罪人这个女人面前所做的事。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为什么他要约翰要写这个，说我写这些是要让你们信基督，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个女人她经历了这个现实，她在女人在罪里，她在基督的脚前得到了赦免，基督找到她。那基督找到你了吗？不管你是什么罪，上帝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。耶稣没有对女人说，你去吧，你六个月一年之内不准犯任何的奸淫罪，然后再来找我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那顺从圣灵的就不被定罪了。你带着信心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向基督来认罪，你对基督说，我是配得受死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从这句话，我们感受到了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再也不以罪为乐了。我们听到了这样赦罪的声音，我们想要为他而活。我们在这样的恩典的赦免中，我们活着。耶稣说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进行这样奸淫的罪，不要再自私的活着。我要帮助你，我要带着你胜过这些罪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。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，因为这个恩典找到了你，并且赦免了你。这个同样的恩典也同样的带着你能够胜过你今天的罪，明天的罪。同时它也是向后看，你的过去的生活，因为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那过去的自以为意的生活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多少人他们脖子上挂的是各样的罪，现在这一切都被赦免了，基督已经赦免了你，去吧，去吧，为我活着，在谦卑中活着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被这些控告的人所阻拦，我的赦免是完全的，阿们。 让我们祷告。我们恩典的上帝，我们仰望你，你的奇妙的恩典是赐给这个女人，也在我们中间许多人的身上都显明了。我们这一群信徒，这一个家庭，我们能够因为这样的恩典爱涌流出来，让我们能够站起来来表达我们对你的赞美。主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让我们帮助我们接受这样的赦罪的恩典，求你与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同在，与今天下午的 HHOM 的敬拜，还有教理问答的，还有汉语的敬拜，晚上的敬拜，主，求你赐福，奉基督的名，阿门。